献上来感谢和赞美。哦，是的，你是我们的唯一。哦，从认识你到现在，我们更要说你是我们的唯一。哦，因为你是创造我们，你是拯救我们，甚至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你花了极大的代价为我们预备着宝贵的救赎。哦，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借着圣灵把我们带进耶稣所成就的，如今我们成为和谐是你的恩典。今天我们能够来面前来敬拜你，甚至给我们格外的恩典。主啊，你是我们的唯一，你是我们的唯一。哦，不仅是过去现在，你是将来，更是永恒，你是我们的唯一。除你以外，我们不仅没有拯救，除你以外，我们没有任何的依靠，除你以外，我们没有任何的目标跟方向。哦，没有你我们就没有力量，没有你我们就没有喜乐，没有你我们就没有满足。我们主啊，我们在说你是我们的唯一。主啊，我们就这样天天的定义的来追求你，不是为别的，是为了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得着你，更多的被来得着。哦，主啊，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把我们引进你心的里面，好像照我们的话语所说的，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走在你的命定，就是进入你的荣耀，就是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叫我们不论在哪里，不论你要叫我们做什么，在高就低，主啊，我们都不再会亏欠你的荣耀。恩待我们，恩待我们，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上，22章。虽然我们上个礼拜我们从第六节一直到末了都读过一遍不过我们想今天我们就来思想这11节到末了。我们还是先把这段经文读一遍，这样我们就比较清楚知道这个经文的内容，然后在里面我们可以找出一些的我们该学的功课。OK， 22章11节，我们起来读。王就打发人将祭司亚西兔的儿子亚西米勒和他的就是住罗伯的祭司都招了来，他们就来见王。扫罗说，要听我的话。他回答说，主啊，我在这里。扫罗对他说，你为什么与耶西的儿子结派我，将食物和刀给他，又为他求问神，就如今的光景。亚西米勒回答说，王的臣仆中有比大卫忠心的，他是王的女婿，又是王的参谋，并在王家中是尊贵的。我其实从今日才为他求问，准呢？断不是这样。王不要将罪归我和我父的全家，因为这事无论大小，仆人都不知道。王说，亚西米勒啊，你和你父的全家都是该死的。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因为他们帮助大卫，又知道大卫逃跑，竟没有告诉我。扫罗的臣仆却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王吩咐多益说，你去杀祭司吧，以东人多杀，去杀祭司。那日杀了穿细麻衣以巴德的85人，又用刀将祭祀成罗伯中的男邓东讲了。亚西兔的儿子亚西米勒有一个儿子名叫亚比亚他，逃到大卫那里。亚比亚他将受大卫，大卫对亚比亚他说，那日我见以东人多在那，就知道大卫告诉扫罗，你父的全家都是该死的。 都是因我的缘故，你可以站在我这里，不要惧怕，因我寻索你命的就是寻索我的命，你在我这里可得保全。 OK， 我们这时候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看到扫罗的整个的这个光景啊，那这时候我们看到有群的就神的祭司呢扫罗王怎么对待他们。那但是这跟一件事情很有关系，跟大卫所谓的投靠这个祭司，那祭司们善待这个大卫。当然也跟另外一件事情有关，就是在那边呢，在祭司当中有一个人叫以东人的，叫多益的，他看到整个事情。所以呢这个人，所以我们说了他是常常站在扫罗的这个旁边一群人，所以是一个所谓的这个扫罗的内圈子一群人。当然他跑到祭司那边去的时候，或许就是像扫罗所说，那大卫跑来跑去跑来去呢，不是找这个所谓的他的老师先知那撒母耳，不然就他的儿子，他现在儿子也跑了，那想来想去这个大卫还可以往那边跑，大概就往祭司那边跑。所以他就安排了一个这么以东人在那边跟祭司混在一起。当然以东人不知道这个所谓的这个祭司不知道是这个人是干什么的，或是说不是清楚他的动机是干什么。但不管怎么样，确实扫罗所安排的确实从人的角度带出果效来。那以东在那边看到这些祭司怎么恩待大卫安慰大卫。所以呢你就发现这个以东呢就把事情藏在心中。所以在扫罗这个问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当时他第一个告诉扫罗，不然扫罗怎么知道，就是因为扫罗没有去啊，所以从哪边听来的，可能从别人听来，不很明显是从这个以东这个多益这边听来。哦，他说我在那边看见了大卫投靠的时候这些祭司还拿什么这个亚西米，不仅给他食物，而且呢给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哥利亚的刀，给他武器，可以这样的说。如果你这样的读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以东人这个多益其实他不仅做了这些，因为扫罗还问了一句话，他给你食物，就问这些祭司，你给他们食物，你给大卫食物，又给他刀，还有你还问他求问，就说这些祭司。如果从前面以东所讲的没有包括在里面，但不代表说以东没有讲这事情。所以呢我要说的解释在这里，不仅把看见的给他讲，还有一个求问这个事情。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还是不仅不告诉我，扫罗说不仅不告诉我这个人逃到哪去，你还告诉我说你还帮助大卫知道怎么去逃，求问是干嘛，就怎么往前跑啊，怎么躲开这里。所以换句话说，帮助他帮到最后，你要的是你帮助大卫来背叛，这个所谓背叛我。所以从这个扫罗这个角度来讲，所以他气得不得了。但是那这个还求问的时候，你为什么结党叫我这个又为他求问？那这个祭司就说，是啊，我给他一个给他，这是很诚实，甚至是的，你说我为大卫求问，确实我也为大卫求问。所以这时候扫罗听到这个，他气得不得了。你不仅帮助他 survive 生存，帮助大卫这群，而且你还帮助他怎么来背叛我。那从某个角度来讲，大家都在找这个大卫这个从扫罗的角度每个人都要找大卫，甚至扫罗是埋怨到的程度，你们知道大卫在哪，你都不告诉我。 OK， 前面那段话。所以他越想越气，他发现最后他就做一个事情，把你们都杀了。但是刚我们读的这个所谓扫罗旁边包括他的那个侍卫这些所谓御林军没有人敢碰祭司的。那扫罗自己本身也蛮窝囊的，他也不敢自己做什么，最后搞了半就把这个以东这个多益就你去杀吧。这个的以东这个对他来讲，以色列人本来就不是他的好朋友，从这个时候再加上这个所谓得益处得好处，他根本没有所谓敬畏神的心，所以杀祭司就杀祭司有什么关系？他不仅把这些祭司这边讲85个人都杀了，而且他还跑去那个城里面把祭司其他的家人都杀了。你读到后面的话，又用刀将祭司的那个挪伯中的这个男女 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进度上面很凶悍的。他抓这个机会说，可有两个，一个他是心中有仇恨对以色列，另外一个他用这个更加的讨这个所谓扫罗的这个的好，哦，你只要杀这85人，其他年都杀了。这是整个的经文，你会发现呢，但是从人的邪恶啊，不过你要想一件事情，扫罗没有亲自所谓杀这个祭司，从某个角度来讲，扫罗要不要负这个责任呢？当然要了，是他下的命令啊，下的命令有一群人，他杀一个流无辜血人的罪，另外一个他是借刀杀人。他自己的部下甚至跟他说不可以的时候，当然这边没有这样说，他们不肯不敢。这时候扫罗更气，他说今天不把这人杀尽不行，所以谁能够杀就找这个撒旦来，这个所谓的多益来。我想这方面我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留意，我们不要成为扫罗。如果你成为扫罗，我成为扫罗，我们就很容易进到撒旦魔鬼的那个的所谓的试探里面，或许带着我们做一些甚至不该做的事情。当然我常这样说，我们不能够把我们所谓软弱犯错都丢给撒旦，都他害我，都他害我。那 no, 是因为我们有个破口，他才可以利用我。所以有一天呢，撒旦也可以这样推，不关我的事，是欧阳那事，他心中本来就恨他，只是我帮助他把这个问题处理就是。常会说他本来就贪心啊，只是这样他贪心贪得这么苦，我就帮助他让他贪到就是。这中间有很多的所谓的不合法的手段，甚至是不讨神喜悦的手段，违反神性的手段。所以真的要紧的是，整个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了，这是罗马书1-3章对于人在神面前的地位的一个结论，世人都犯了罪 ，everybody， 不论是认识神的，不论是所谓认识神的人，叫做犹太人，这些师父，或许说那些道德家，甚至那些宗教家，都犯了罪，只是在那个犯罪当中有没有被抓住了？或许如果神真的抓住你，把你放出来还好一点，因为起码你不会再犯下去。如果这时候给撒旦魔鬼留了地步，他抓住你在里面的那个罪就会衍生出来。到这个时候多是谁让扫罗生气到一个程度，生气到一个程度，然后大胆到一个程度会杀这个祭司的，就多益这个人啊，就是去告状了，就去挑拨了，就说哎，可能讲的虽然多益前面记载到的说多益说给他粮食给他倒，从后面角度来讲你就知道多益在旁边，因为人都这样啊，哦，那多益你看到了这个祭司给这个大卫有粮食给他倒，哦，那有什么东西，那多益就讲了一大堆，不过只是在前面没有记载下来，可能是后来扫罗再去问他，哦，他还问他带球啊，还要怎么样怎么样，哦，他们怎么样怎么样，哦，还有现在不仅是大卫一个人，哦，你要知道他很厉害了，现在已经搞了400人呢。OK， 多益重视。如果扫罗是我们要留意学习，不要进到软弱的里面，你就知道撒旦的诡计，他的作为总是几件事情。第一个，他用欺哄的方式，叫做加连的东西。我相信从某家是这个撒旦从来不会用一个完全不是事实的事情来控告你，他总是用一些事发生的事情，然后底下多加了一些，然后多改变了一些。所以呢，撒旦魔鬼这两个名字就是他的名，不叫做攻击者，然后叫做控告者。这个名字叫一个叫攻击者，一个控告者。所以他的攻击我们最厉害的就是控告我们，他可以控告我们到一个程度，要我们去攻击别人。或者我们被控告的程度，我们常觉得被我们视作人的攻击，甚至被我们所爱人攻击，其实本来没有这种事情。你就发现了，最后这个叫做用我们的话叫，撒旦最容易最喜欢在我们人的当中叫 deceive 我们，叫欺骗我们，欺哄我们。第一个 D 叫 deceive 我们， 然后第二个带罪结果是什么呢？就 divide 我们，把我们分开。所以我真的做一件事情，如果有人告诉我同工当中有什么问题，大概我听完你讲，我问了一些问题，当我了解比较清楚，大概我下一步做不会超过一个钟头两个钟，我一定会把两位同工找来谈一谈。如果有人告诉我说谁对我怎么样怎么样，但你讲完以后就打电话，你有空吗？我想有事想跟你谈一谈。我不允许撒旦魔鬼在我们当中进到那个 divide 的工作，那分裂的工作。为什么你要告诉我他的问题？为什么你不直接去跟他讲他的问题？如果他不听，你就跟他说，这样我们一起去找欧牧师谈一谈，不要偷偷的跑来跟我谈。两个人，那如果那个人说不来跟我谈，那可能真的他有点困难，他不敢谈嘛。那我讲这个不是说这样谈就一定有很好的结果，可能吵一架也不一定，但是我绝对，人与人的软弱已经够辛苦了，我不允许撒旦还有机会有时间做一些分裂的工作。这样你分到半天，不是这两个人问题，你分到半天，小的时候的孩子一个跟一个两个，最后我跟他讲不可以讲，那他说爸爸你都偏爱他，你看变成我也要分裂，你懂了我讲句话意思吗？本来是两个吵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要爱他，你要怎么样？最后，爸爸，你都总是偏爱他，会这样子。所以撒旦的工作就这样做，那个 deceive 完了以后，就做 divide 的工作。那 divide 完了以后 ，divide 完了以后就做 destroy 的工作，就毁灭的工作。所以三个 D 啊，是可以放在心中。所以呢，我听完以后，我搞清楚。当然我这样听我也不见得百分之百准确，因为他讲的这个人告诉我说也不百分之百准确，我听完以后解释去了解也不见百分之准确，所以我不允许这个事情发生。所以说这样子你跟我讲这么多，其实听你讲我也不晓得好不好，你去找他来，我们一起来的。那当然我前提会问一个，这种事情你对我这么对他的跟我讲这么对他不满意，你有亲口跟他讲吗？因为这种理不清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进到那个所谓欺哄的里面。我不说你讲的没有这个事情，是造一个东西，我们常讲是有这个事情，但是会把这事情做一些的加减，做一些的真的我们通常到夫妇每个人讲的时候都是对方错，还没讲到说我错。有一次我就讲完以后，哦，他数了一大堆，最后我说姊妹啊，这样子如果能够跟他相处二十几年了，他从头到尾都这么错，我说你能够相处下去我也服你，坦白说我处不来，因为他讲都是错，就相处跟他丈夫相处二十几年都错成这个样子，他说能够撑个二十几年，真的我说你已经很厉害，所以我真佩服你，我都做不来的。所以我相信大概不是错，可能错得非常一塌糊涂，可能还有一两件你觉得不错的事情，所以你跟他还可以相处下去啊。姊妹你可不可以，你讲了这么多，我没有，我不会反对，因为这是你自己看的是对与错，所以错就错了。但是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我是从刚刚那个牛，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除了二十年有没有一件事情两件事你觉得还不错，你突然发现整个局势反转过来。所以控告的人都是讲对方错，控告人从来没有讲自己错，是这样子。真的，判断人的事情从某角度是很复杂，因为人心都不万物为诈，包括我在内。但是从判断的时候也不太难。一个控告人，你听久了，他讲二十分钟都是对方错，你就知道他在那边所谓批评在论断。OK， 如果他讲就让他讲，只是你要更加理清楚。所以完以后你觉得我有道理吗？我就跟这个太太就我说你真很厉害耶，我真服你耶，因为你讲了二十分钟都他错的，或半个钟头他错讲了还生气了，脸都通红了，能够你跟他相处二十年我就服你了。请问从一个人的逻辑，一个人的怎么正常一个人好，你可以跟这种人相处这么久吗？你在公司可以跟老板相处这么久吗？要不然你的老板把你炒鱿鱼，要不然你就换个工作，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你一定要问，那跟这样的他从来没有一样好处吗？一样都没有吗？如果有的话，你会告诉我一两样。你突然发现他整个人改变。有些会跟我说，牧师他确实也不错了，那开始这个事情就好办了。那不错的时候，把他们两个请来的时候，就绝对不会再指比较，因为这个控告一直控告完，找另外一个照样做同样事情，也是告他告他告他。那我要重复再一遍，你跟他相处20年，你还这样子，哎，搞一搞就这个事情。所以怎么知道他控告？因为他在讲的东西里面都是对方的错，他不会讲自己的错，是事实，是中间有事实在里面，但是加油加醋啊，添来添这个，最后都是别人错，他自己不会错。要留意哦，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当你进到这样的状况，基本上你已经进到这个撒旦的陷阱的里面，你已经进到他的引领的里面，讲更难听，你已经进到他的控制里面。所以分驳三个树的果子一个最大的问题，一讲完以后就分两边。最近我们也在我们的这个领袖们在讨论，因为可能明这个只是讲讲为这个祷告啊，明年的时候又要选这个选那个的。你一分的时候，就你，我不要用台湾，这太敏感。在美国，一个叫共和党，一个民主党。一讲共和党比较好，比较属灵，比较按照圣经，那马上就说，那民主党里面基督徒都是不属灵的。你可以懂我讲这句话意思。所以那一年的时候 ，Jerry Falwell 那个 Moral Majority 完以后，是的，共和党透过雷根呢，可以得到这个政权，还做了蛮久的。但是教会产生蛮大的分裂，有些是直接的分裂，有些是间接的。哎呀，算了，你们赢了，所以呢，神站在我这边，我们就赢了，因为我们是 moral majority， 因为我们是怎样。当然，推动人不会这样子说了，不过推动人站在他是那个党的，自然而然就代表那个党。推动人说，哦，我们不分党派，我们只为主耶稣基督。不，问题是你是共和党的，我是民主党，我是选书的。那共和党这个叫 moral majority， 所以都是为主的，都是属灵的，都是按主行。那我们这些呢，选书的话，马上就归到一类。所以 deceive 带出来就 divide。蛮多人告诉我，这些年走过来，虽然那阵子共和党很哦。总统也是他们的，国会也是多数的，不到今天，如果从后来当时这个布这个 Clinton 上来了啊，等等 Bush 下去了 ，Clinton 上来等等到现在，你会发现在这后遗症是什么？现在整个美国的从基督教的角度来讲，是比以前弱了很多，连宗派里面都已经分裂了。有个宗派叫南方叫北方的，两个就分裂。我说分裂，我不一定说他们一定要对方攻击，就发现每个人站的立场就不一样。所以很多时候要了解这个事情，分别三个数。所以我在教会我绝对不会做个决定4-5来做，因为我知道当我做个决定，请你们呢谈不拢，你们来举手啊，一举手4-5的话，就以后我的圣工我的执事们就分两边，除非是一根4-5对吧，那是9，除非1-8，那我们还可以举一下手，因为大家，所以那个一个的他也知道大家的看法是这样，但是我不要用4-5这样来分，好叫这个事情能够所谓的硬的来解决，大家可以懂得我讲这句话意思。这我是受 OMF 的这个以前的总干事的影响，他是整个世界 OMF 叫 Oswald Sanders， 他说我们从来不会 vote， 不会举手。那你怎么办呢？我那时候我才40来岁吧，他已经70几退休了，他现在已经在组里面，我知道。他说我们就祷告，祷告多久他不晓得，祷告就有时祷告1-2个月才通过那个事情。所以我们因为我们太庞大，他的宣教是从世界各地来，而且各地不同的宗派来， 有浸信会，有长老会，还有五旬节的，但我们不能够不在主里面合一，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团队，所以欧美到现在还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一个宣教机构。这求主恩待我们呢、啊，我们自己第一个要站得对，第二个，如果因为血气，因为我们心中，你也可以感到到我们没有完全依靠神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就给撒旦魔鬼有机会。虽然你说我没有看到撒旦魔鬼跟我讲什么，不过你慢慢看你的整个的态度，你就开始进到那个所谓的欺哄的里面。真理不真理不重要，我觉得我被羞辱，我觉得我吃亏了，我觉得怎么样，那完以后你就开始，我跟他不一样，我不要跟他一样，我不要跟他在一起。所以 deceive 以后就是 这个 divide， 那最后带出这个结果，好像我们看见除非对方被消失被消灭，我心中觉得耿耿于怀，所以这是一个蛮糟糕的事情。那真的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带出蛮多的一些原则，所以我很喜欢呢、啊，读完那段经文我在旁边就写一些心得，我没有拿另外一个簿子去写，我就写在旁边，我就说这是我领受到的。所以跟大家在思想这个撒母耳记上说，第一个，我在二十多年前，我跟我的我带过教会啊，在一个团契啊走过这个，那所以我很多这个大纲啊，我都写在旁边。当然，我重新要我不是这样的照着以前讲的，那是二十几年前，那二十几年的现在跟二十年前对于神的事情、对于教会、对于人呢啊了解又跟以前不太一样，所以我相信呢。我的要说着，我认为神的话确实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因为神的话会引领我们走前面的每一步路，特别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面对是应该的。 OK， 最后我用这个来做个结束。这时候呢啊，中居然亚西兔的儿子亚西米勒，就这个祭司有个儿子名叫亚比亚他，亚比亚他就逃得了，虽然这个多益很厉害，把杀完赶尽杀绝，不过还是有个跑掉了。跑掉以后就跑到大那去，然后告诉这个祭司他家人被杀的事情。大卫看见听见以后，他马上就知道，哎，这个事情是会发生。因为第一个看到多益那天在那里，他知道他不会告诉扫罗，所以你父的全家丧命都是因我的缘故。 OK，然后二十三节是一个结论，你可以住在我这里，不要惧怕。第一个，不要怕。这句话不要怕，不只是心中的害怕，就是说在这边你会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找到一个根，哦，不是讲一下，哎呀，不要怕，不要。这是那因为寻索你命的，就是寻索我的命。你在我这里何等保全？一说你不要怕，不只说不要怕，不要怕，乃是说我要负你的责任。而且我负你的责任是把你的生命跟我的生命摆在一起，我活了你就活了，如果有一天我被宰了我被死，那可能我也就做不了什么，不过我只要有生之年，只要活的时候，我一定会负你的责任。这边有几个也可以学习的，整个的祭司的这个家族为大卫付上性命，不是大卫跑到那边去，但也没事情发生。那后面当然多个多益，那是更加糟糕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事情大卫没有去，也没有事情发生。不过倒过来，当大卫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对大这个祭司剩下这个的儿子做一个这个承诺：我的命跟你的命是结合在一起，你活的我活的你一定活，我死那我就不敢讲。不可能你比我先死，这个给我们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今天主耶稣基督是为你我的缘故全然牺牲的，神只有一个儿子，我最喜欢王世老牧师，神只有一个儿子，但神用派他儿子做一件事情叫宣教士，全然的为我们这些罪人牺牲。所以相对的，我们对神的态度也是愿意全然的为他摆上嘛。我想这是第一个要学习，主已经为我们摆上全部， 神已经为我们借着主耶稣就表明他已经把一切都给我们了。那今天我们活着还为自己保留一些吗？在我的工作员工的包括在教会服侍，我很不能够接受一种的态度，特别做预算等等，我就讲这个，然后做预算给他一个预算，然后他也会有些的有别的这个包括他有些的经济的来源，政府啊还有募款啊等等，所以基本上他有两笔钱，一个就做预算，一个就是另外这个叫募款金的。不过有一次我常碰到这种人，当他预算用完的时候就来申请要我追加预算。那我说不对啊，因为你里面还有一笔钱啊。哦，那是指定奉献，那是我的。意思说呢，他的是他的，我的也是他的，你有没有听过这种东西？我最受不了这个。这个问题带出一个问题，就是公义在哪里？今天我讲这是一个具体，你可以听得懂。今天我们要问的是，神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这对吗？神的是我的，我的当是我的，用完我的，我的不能够动，只能够用神的。基本上一个人因信称义，单单就这件事情，我就认为这个人或是这个的机构这个团体并没有活在公义的里面，但是他说我是因信称义。思想看看，这个礼拜要我们做有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写个 email 给我的太太，她说我好感动，我希望也在当时也在场。其实我做没有做别的，我只是说神给我这么多的丰富，你看我丰不丰富那是另外一件事，我认为我很丰富，所以我觉得多做，甚至我做的其实不是对方需要的，只是灵里面的我相信是他需要，他需要被鼓励。但是做这一个小小的事情，一个小小的动作，让他知道我鼓励他，不是随便讲讲。所以搞了半天，哭了不知道多少次。他们，我要说在这里，公益从基本上开始。我不说过，当我在美国读研究院的时候，那时候第二年的时候，我就是广东人了，所以有些的香港来的，哎呀，这个我就问他，哎，可不可以帮我在餐馆找个工啊？就是我去打工，所以我做过很多在餐馆里面，在抬过盘子，还有做 waiter。那你要知道，差不多两点钟我们在下班，就那个，这是啊，完了以后回到家洗洗澡，大概四点多，那八点钟人家就来接我们去聚会，所以我试过一次，说算了，洗完澡睡个觉。等到人来接收，我都已经睡，就是睡过头了，所以后来我都不睡觉，所以就一直撑到聚完会11点12点再回来以后，下午再睡觉。那洗完澡能干什么？这时候就把我的裤子拿起来这样甩，呵呵，那里面很多铜板，以前的2.5毛啊，这个铜板，这个2.5毛可以买一加仑汽油，那证明一个冬的一杯咖啡才2.5毛，所以那时候我们的那个年代钱很好用。然后你说我把这些弄来干什么？我就是要数，我说1、2、3、4、5、6、7、8、9，神啊，这是你的，然后这个是我的，我就跟神分账。到现在我很难忘记。然后在礼拜天的时候就一大堆，啊，不对不起，1、2、3、4、5、6、7、8、9是我的，神啊，这一是你的，我们就这样分了。到最后还是一大堆这个零钱了，那时候给你 tips 1块钱很少。1块钱，他过年的时候才给，因为那个时候钱很值钱的。OK， 所以那时候台币是1块美金40块台币，那时候不一样。我们很开心，很开心。后来完了以后，我就感觉到这是归给神家用的。其实那时候那是三十几年前的事情。然后完了以后，那还有9是我的，教会说有需要要建堂。教会有需要要做宣教，感谢主，那一归给神的家以外，其他就分了。所以真的，有一天呢，我问我的妻子，因为是他写那个 check 奉献，我们不带现金的，就想讲，有一天呢，我们做一些调整以后，就多少钱呢？他跟我讲一下，这样， 哦，心中想这么多，我应该去买个 Porsche。 我分期付款，你那个奉献钱一定没有问题。其实在美国也没什么，你分期付款多一点的话，你还可以买个飞机的，没什么，就分期付款就是。不过但是确实蛮多钱。我觉得如果我们说神是公义，让我一无所缺，我也要显出我是一个蒙神拯救的人，所以我活在公义的里面，我要让神的家一无所缺。当我看到这个教会还欠一些债的时候，以前呢，山庄那个还没有，我就跟周牧师我们讲，我们不应该这样下去，我们就做一些事情。我们看到哪个地方有需要怎么做着，只是用这个来讲，单单这个祭司全家为大卫摆上，所以大卫还有机会的时候，他要为他的孩子完全的摆上，带出一个极美的见证。如果很清楚说到，很清楚这样说，从今天开始，祭司跟君王就分不开，祭司跟君王就分不开，这是整个神国度建立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则。祭司跟王跟君王是分不开，所以叫做君尊的祭司，你们听过这吗？然后再加上神差遣先知，所以说来带领他们，特别要指方向，所以君王、祭司跟先知凑在一起，这是神建立国度一个基本的根基，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地会改变。所以我想这段经文从某个角度上还蛮凄惨的，可以这样的说 OK。 但是我们在这个凄惨的当中看到耶稣钉十字架，从某个角度也蛮凄惨，甚至让很多人都失望，怎么你说做君王做到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不过在这主这十字架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常常想到神为我们所做的，总要提醒我们到底我们为神做些什么。这不是对账，这不是所谓的积功德，这是心中对神所做的一个感恩，一个回应。如果是这样一个态度的话，你会慢慢发现这个所谓的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你就看见神不仅有一群打仗人跟着他，神这时候有一个先知在他旁边跟着他，而且这个分不开的，而且什么活在一起死在一起，所以君尊的祭司。那但是如果这些都能够寻求神的心，我想是一件事情，不过当时人离开了神，所以我们需要有先知进来帮助我们，好叫君王知道怎么走在神心里面，好叫祭司的帮助让君王因着能够与神面对面，进到神同在的能力，先知就带来神的引领，有神君王的资源全兵呢，有这个祭司带的神同在呢，不是靠人，不是靠兵靠马，是靠万军之王方能成事。然后第三个是我们坐在神的旨意里面，你就知道这是神的国度的彰显或者推展的一个很重要一个原则。 OK， 为这个我们现在我们的感谢读到这经文的时候，我们感谢主，我们是一群蒙恩的人，主耶稣我们付了极大代价把我们放在一起今天我们能够在一起，不仅在我们每个人生命的成长，而且整个教会一起学习来成长，我们相信我们在地上能够为主建立一个他可以用的一个国度来荣耀他的名。我们起来祷告。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让我们诚挚常从他话里面我们接受提醒，接受光照，也得着安慰，得着鼓励，好像我们真是一起的，不仅我们是个人，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就是整个教会一起能够走在神的心当中，来彰显神的荣耀。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也带出我们的祷告祈求来。哦，主啊，主啊，我感谢我彰显在我身的工作，这些年来你是何等恩待，哦，都是你的恩典，都是你，愿主你亲自帮助我，帮助我，让我成为一个不控告别人的人。帮助我，让我能够知道哦，一个进到你的心，让我知道是是非的人。主啊，帮助我，你帮，因为我真是软弱，你帮助我哦，让我在主面前能够成为一个叫人和好的人。主啊，恩待我，恩待我，主啊，恩待我们的教会，让我们一起进到心当中。总让我们不要给撒旦魔鬼留地步， 引领我们，引领我们，让这教会是一个合一的团结，让这教会是蒙你的恩典的教会，所以我们能够彰显你荣耀的教会，仰望你，仰望。我弟兄姊妹在这间讨论思想里面有感动，可以带领我们来祷告。